这么长时间跟家里人没有通信了，十对六是天天哭。光从书本上知道抢男霸女，什么叫抢男？这不就是吗？自己也飞不出去，也跑不出去，这后半生算怎么回事？男子汉大丈夫要受着这种侮辱，怎么能抬头见人呢？但是人家看管的严，想活活不成，想死死不了。今儿晚上这魔王又来了，再看叶德辉这小子，脸上的大黑娃子都闪着光，满脸陪笑凑到十醉六面前。宝贝儿，这些日子我公务在身，老没有抽开功夫看你了，怎么样？吃的还好，喝的还好，住的还舒服吗？啊，说着话，他拉了把椅子，挨着十对六就坐下了。这小伙子身上叫这寒毛根都竖起来，往后一躲。叶德辉伸手把桌子上那本书拿过来，一看，书名叫《盛世威严》。宝贝儿，看这书干嘛？这是一种邪书。人要想有出息，还得念四书五经啊，那是正道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不过也难怪，光读那种正统的书，觉着枯燥无味。哎，宝贝儿，既然你乐意看这种闲书，这玩意儿没意思。我写了几本书，明儿个派人给你送来几本啊。你看看我亲笔写的那个春房秘诀，那才有意思呢。我希望你把我放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回家干什么？在这儿住着多美，吃尽穿绝，你看看你穿的有多华丽。哎，我特为告诉厨房，每一天给你做山珍海味。大爷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回你那穷家什么意思？最料啊，好孩子，你听话，只要打点大爷我喜欢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冬住暖阁，夏住凉亭，街上一呼，街下百诺，腰里缠着万贯，何乐如为呢？你要想求起功名，也不是大爷说句话，我一二指宽个纸条，马上叫你飞黄腾达。那就得看你会来事不会来事了。今儿个让大爷我喜欢喜欢你。说着话，他一伸手把十岁六的手腕子抓住了。这小伙子脚着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也不知哪来的一股激劲儿，扬起左手来照着那麻子脸，啪，就一个耳光。这是叶德辉没有想到的，让个小孩敢揍他，他哪吃过这亏儿？把那小子打得一眨巴眼、啊，你要干什么？给脸不要脸！今天他妈大爷我扒你的皮，你到底是答应不？不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到官府去告你。到官府告我？现在你还达不到这个目的，来人！咱刚才不说了吗？院里有俩小子，一个拿着三节棍，一个拎着七节鞭。听主人一声呼唤，这俩小子像狗似的窜进屋来了。大爷，有何吩咐？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捆起来，把衣服给我扒光了。这些小子言听计从啊，把家伙放到地下，过来把十岁六就抓住。今天十岁六也豁出去了。连咬再啃，连抓再蹬，劈啪劈啪劈啪破头，在屋就折腾开。十六岁的男孩子要真急了，也有板劲儿，不是那么容易就下手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身小力薄， 他能对付得了这几个小子吗？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开了，就听外头有这么个声，叶德辉一听，这什么动静？这是，是刮风？这是怎么？他扭头往门那一看，我的妈呀！把叶德辉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。怎么回事？在外头进了个大鬼头，还有这张脸，说青不青，说蓝不蓝，两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满头的红发，看那嘴里头好像往外还喷火。他长这么大哪见过这个，扑通就坐在地下，两个打手一回头，我的妈呀，把石醉六给放开，是撒丫子就跑，门那不敢住，把窗户蹬开了。石醉六也吓坏了，躲在墙几角那瑟瑟发抖，就听院里头喊，来人呐，闹鬼啦，来人呐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。这么一喊不要紧，叶府豢养这些打手保镖护院闻声而入，全奔后花园来了。那要说是闹鬼吗？哪来的鬼？这是人装的，装这鬼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小英雄罗英。罗英怎么没事装起鬼来了？这事儿咱还要交代几句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谭嗣同到了长沙，就喜欢上几个青年，有林圭、秦炳仪，还有那个蔡振言，这仨孩子最有出息。其中这个蔡振言将来改名叫蔡锷，蔡锷跟石醉六是同乡，他们都是湘潭的老乡，念书那会儿就在一起，小哥俩感情之厚。石醉六到了长沙，这蔡振言非常高兴，哥俩是左右不离。哎，后来石醉六失踪了，蔡振言觉着这里边有鬼，所以这次他见着谭嗣同、梁启超，没短了提这个事儿，求老师想方设法能把石醉六的下落打听出来。倒是成年人想的事儿多呀，经过梁启超、谭嗣同他们分析判断，知道是被坏人给拐走了。但是是什么样的坏人呢？他要没权没势，不敢这么胆大妄为，很可能是叶德辉类似这样的人干的。但是无凭无据，你也不能到官府就这么告去，所以就采取明察暗访。常言有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件事儿被叶府的花把式透露出去了。刚才咱不是说了吗？花把式就住在这三间房里头，本来人有工作有职业，住的也挺舒服。自从石醉六压在这屋以后，叶德辉把花把式给解雇了。虽然他们不知道监押的是什么人，但是这么一猜测，没有好事。后来一听说怎么的，他们把石醉六给骗进府里去了，不用问，就压在那三间房里头，所以花把式给告密了。谭嗣同、梁启超也不知道是不是石醉六，这才派罗英几个人到这儿来调查。小罗英真有主意，手提利刃，化妆成大鬼，带着那几个年轻人偷入叶府。正赶上石醉六眼看要受罪，罗英这才大吼一声闯进屋里头，把这楼的桶这么大呀！你看叶德辉害怕，当保镖的这个头明白，这个小子姓李，名字叫李和，在长沙一带参加过阁老会， 当年也保过镖，在绿林里头也混过几年，他能信这玩意儿吗？等这小子一看，大爷不要害怕，这是人装的，我把这兔崽子抓住，他就猛扑罗英。他可没想到罗英这小伙子有能耐，不但长得漂亮，跟谭嗣同学过花拳绣腿，上头一往底下就一个破绊子踩着吧，三啪把这头子摔了个仰面朝天。与此同时，林圭、秦鼎仪、蔡振银全都闯到屋里头，拉起来十岁六往外就跑，快快快！数十岁六软绕，腿都不会迈了。蔡振银还得背着他，好不容易来到后墙，早就竖好了一架软梯，三个人扶着他上了墙头，跟头咕噜跑出去，就罗英一个人在后头抵挡着。罗英一看已经把人救走了，不趁此机会逃走，一会儿非吃亏不可，转身他也走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人家保镖护院的多呀，这只能有二十几个人到了眼前了，刀枪并举向罗英就下了毒手了。罗英刚躲开刀枪来了，刚躲过枪三节棍来了，要不是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，今天是非死这不可。罗英一看抵挡不住，飞身行往东北角一纵，登上假山，噌就跳上墙头，一个跟头折到院外头去了。出了叶府，这就算出离险境了。可叶德辉不干了，抓回来，别让他跑了。哎呦，你们这帮饭桶哦，这么多人抓不住一个，抓回来。叶德辉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一个是十对六跑了他心疼，另外一个这件事要传到官府，他可吃罪不起呀，现在就得杀人灭口。这些打手们闻风而动，开开后门瞬间就追。咱们单说罗英，他要往北拐，就回了家了。年轻的人一着急，把方向变错了，他奔南下去了。结果越跑越远，罗英跑着跑着，一变这方向，不对呀，这不是我们的府。哎呦，可坏了！这时候他有点发懵，正好眼前有座小庙。他也没辨清这是什么庙，一脚把庙门蹬开，他就进了屋了。说来事情也凑巧，在这庙门的后边有个人正睡觉，这个人仰面朝天，两条腿担着，睡得正香呢。罗英这一脚把庙门这一蹬开，正好碰这位屁股上，这位一咕噜声起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妈的！没长眼睛，你他妈往哪闯？罗英一看，哟，这家这个子真大，比自己能高着两头，在面前一站，跟一桶石碑一样。虽然说时间紧迫，也没注意看他什么模样，可以断定是个年轻人。马上跟他解释：“朋友，对不起，我让人撵急了，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，有人抓我。”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罗英一想，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解释，很天真的说：“我是好人，你放心，追我那些人都是坏蛋。”正在这时候，那帮打手就追到了，
进庙了，进了小庙了，把他堵住，围住。
这大个子伸出脑袋往外头一看，果然有伙人，刀枪都闪着亮。再看这位一伸手，把供桌上的石头香炉抄起来。好，我帮帮你的忙，拉开庙门就蹦出去了，正好跟一个打手碰了个满怀。这位把石头香炉举起来，对着这位的胸膛咣就拧一下。本来他就有劲儿，这打手哪受得了？打得“嘎”一声， 当时就翻了白眼了。那些打手一看，不知道他是谁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他围住。这小伙子真有能耐，气不长，竹面不更色，如临大敌，一点都不在乎，抡起两个拳头像提锤一样，就见他身体晃动，双拳抡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帮东西揍的是东倒西歪。罗英暗自喝彩，这是谁呢？这本领比我可高的多了，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。这些打手见势不好，是撒腿就跑。为什么？是厮打斗殴，被官府给堵上，麻烦上。他们都撤了。这大个子一看乐了，他妈的，有能耐打呀，回来！谁还敢回来？都跑了。这大个子一转身到了罗英的近前，哎，小弟弟，你受惊了，哟，恩公，没有你大舅，我就活不了了。这大个子一爆红，罗英大吃了一惊，对这个人又尊敬又钦佩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他也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，提起他爹来大有名望，就是甲午海战那位名震中外的邓管带邓世昌。他是邓世昌的儿子，叫邓继阳。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，中日甲午海战，邓世昌表现得非常杰出，他这支军舰一口气打伤了数艘日本军舰，后来呢，致远舰终于受了重伤，但是邓世昌和全舰240几名官兵全有一个心，要为国争光，绝不能让日本侵略者猖狂。最后他们驾着受伤的军舰创日本的吉野号，不幸的是中间出生鱼雷，全体官兵壮烈牺牲。据说邓世昌当时还没死，掉到黄海里头了。他养了两只狗，哎，你说这狗通人性不？架着一只救命圈来救邓世昌，但是邓世昌一看官兵全死了，我自己岂肯独生啊？最后把两只狗摁到黄海里头，自己是趁海自杀。这种英勇的行为轰动了中外，很多外国报纸都为邓世昌发表了号外。这么大个烈士，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突出的贡献，按理说家属得得到照顾吧？事实正好相反呢。怎么叫腐败的政府？什么事情他也办不好。邓世昌死了，政府对他的家属毫无照顾，你爱死死爱活活。现在邓夫人领着三个儿子一个姑娘，家乡又遭了荒旱，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呀，那生活苦透了。曾奔走官府，要求官府给救济，没人问津。邓夫人是一眼泪洗脸呐。后来他这个长子邓继阳，为他爹的事儿跟官府发生冲突，邓继阳把本地的官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说我爹为国家死的，我们现在吃不上喝不上，你们瞪眼连管都不管，你们什么东西？没有我爹他们这些人在前方流血牺牲，你们能安稳带这个饼子吗？能这么安安稳稳在这当官吗？后来把官府骂低了，把邓继阳抓起来揍了40板子，还给压了3月。被释放以后，邓继阳对这个政府是恨之入骨， 后来跟母亲告辞，是逃门在外，干什么呢？要另寻职业。他也想着拉着一帮人，非跟这帮贪官污吏干不可。但是出了家了，俩眼一抹黑，要亲无亲，要故无故，手里头分文皆无，说干一番事业不那么容易。后来落的是沿街乞讨，成了乞丐，就流落到湖南长沙的街头，多惨啊！白天挨着门要饭，晚上蹲庙堂儿。这庙是一座小五道庙，没和尚，没老道，偶尔的有人到这烧点香。邓继阳就把这选上了，哎，天天晚上在这睡觉，偏赶今儿晚上遇上罗英。由于邓继阳跟他爹学过能耐，小伙子体格也健壮，这才帮着罗英把那帮走狗给打跑了。这一报通名姓，说邓世昌的儿子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罗英说呀，你哪也别去了，干脆跟着我见我们七爷去吧。七爷就是谭嗣同，在家里大排行行七，所以官称七爷。等他回到家里头，梁启超、唐才常、谭嗣同还有很多的学友都在这等着罗英呢。一看他进来了，谭嗣同这心才放下。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遇上危险了？七爷，好悬呐！可以这么说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。要不是遇上帮手，我这小命就交代了。谁呀？您看看，我是朋友，进来吧。把邓继阳叫进屋。大伙一瞅，一个黑面大汉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不过衣服褴褛，全愣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罗英把经过一五一十一介绍，一听说邓世昌的儿子，人们全围过来，这个亲热就崩体了。谭嗣同又惊又喜，让罗英把邓继阳带下去沐浴更衣，把自个儿那衣服拿出几套这么换上，把十岁六这也救来了。大伙儿这高兴就甭提了，决定明天就到巡抚衙门去告叶德辉，人证物证都在吗？打这邓继阳就算临时跟了谭嗣同。